好，听众姊妹，主持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持正道的经文呢，是旧约圣经利未记的第四章啊，旧约圣经利未记的第四章。我们来看，我首先来看旧约圣经利未记的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面前，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受膏的祭司就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的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要把凡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盖葬的脂油和葬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两个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肝脏上的网子、肝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与平安祭公牛所取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到灰之所，用火烧在柴上。啊，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利未记第四章的第一节到十二节啊，第一节到十二节。第一节说耶和华向摩西宣告，第二节说你要对以色列的后裔，原来是以色列的后裔说哈，注意哈，这里是这样说的哈，说若有活人，我们前一次讲过哈，这是有特的，有活人怎么样在迷失中犯罪，注意这个词，仔细体会啊，在迷失中犯罪怎么叫犯罪呢？怎么定义的呢？从耶和华的任何的命令，从耶和华所有的命令，就是摩西五经那些律法哈，从耶和华命令当中呢，就是他们不可做的，他做了其中的一件。首先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些献祭的啊，首先是什么？已经信了的人，活人哈，在利未记二章一节若有人那里也是活人的意思。这些献祭的呢，是已经信了的，已经明白真理的人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即使是已经信了的，已经有教会生活的，已经受洗的，他会不会犯罪呢？是会犯罪的，这个我们需要注意啊，是会犯罪的。但是我们要注意这里啊，这里指的犯罪，他用的是什么词呢？在迷失中犯罪，和本翻译成什么？误犯。也就是说这里的罪，他指的是什么呢？不小心，不谨慎，或者说不是故意的这种，而不是说明白真理还故意抵挡神，故意犯罪，故意害钉子那种，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定要明白，这叫什么？在迷失中犯罪，或者说和本说的误犯，不是故意作恶啊。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问题啊。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节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是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为什么？因为我是不信的，不明白所做的。”这里呢也相当于加太书第六章说的偶然被过犯所胜，这时候你要挽回他。还有约翰一书说的哈，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什么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说不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你要明白，不至于死的罪，偶然被过犯所胜，这个可以被神赦免，但是直到真道之后，故意作恶，故意犯罪，犯那些致死的罪，赎罪祭就再也没有了。说希伯来书第十章，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浇灭众仇敌的烈火。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一定要知道圣经说的，你在教会里边，你今天我们知道有些生命神学嘛，他曾经说，他说哎，都是罪人，都不完全啊，我们都是罪人嘛，我们不完美嘛，所以我们会犯罪吧。但是你一定要分清楚，有的人说这个事情他是有诡诈的， 你要说圣经基本上把这个犯罪它是有区分的，有至于死的罪，有不至于死的罪，有故意犯罪，有不是故意犯罪。如果你明明知道圣经的教训，你明明知道有些事情不能做，至于死的偶像贪心啊，在教会里面做生意啊，害弟兄姊妹，你还故意的去做，你这叫什么？你这不叫迷失啊，你这叫什么？有意而为之。所以说在这里，在这个我们讲到这个第四章，你看后边会讲到献祭赎罪，然后他必蒙赦免。你要知道他这里在讲什么，他在讲的是偶然被过犯所胜，而不是睁眼瞎，而不是故意犯罪，对吧？不是故意犯罪啊，上帝不是什么都包容的，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一直追求真理，偶然被过犯所胜，或一个牧师，他一直在讲真理，偶然有这么一些，或者是末节节制的地方讲错了，而不是说那种整体的错误，神是会给他机会。你不要把偶然的犯罪，那种误犯、不小心的犯罪，跟那故意犯罪混为一谈，啊，因为有的人说嘛，哎，大家都是罪人嘛，你凭什么不接纳人家？他故意犯罪，你怎么弄啊？他是一回事吗？他完全不是一回事。好好听啊，我这听，看这里，不要看别处。另外一个哈，这一章也谈到认罪，但是你注意到一个问题没有？这一章我们刚才读过，这里说了要不断的认罪，但是怎么定义算犯罪？弟兄姊妹，怎么定义算犯罪？什么标准呀？今天很多生命神学也讲认罪嘛，有的说，哎，我就觉得你有问题，你好好祷告吧，三天之后上帝就离开你了，哎，你肯定有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你有问题。圣经说得很清楚，啊，看这，打开这，啊，利未记，旧约，加号，第四章。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情犯罪，好，回去吧。刚才我们看原文了，就是说，在耶和华的命令当中，神吩咐不可行的，然后你犯罪了，这是有标准的，弟兄姊妹。这个罪名啊，它不是随便定的，它不是，无论是一个会众他有没有罪，包括一个牧师他有没有讲错，这个教会有没有走错，评判的标准是什么？摩西的律法，整本圣经完全一致的教训。认罪是按照律法认罪，认罪是按照耶稣的教训，整个新约旧约它是一致的，弟兄姊妹。所以说唯有按照圣经整全的教训，圣经里边的这些真理和原则，你才能够去判断一个人也好，一个牧师也好，一间教会也好，他是否有罪，他是否走偏。说如果这个人他触犯了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不可行的当中其中一条，他就必须去认罪，并为这个献上赎罪祭。耶稣说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废去，都要成全。摩西的律法是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是我们在进行教会生活的时候唯一的标准。你如何知道自己做错了？你如何知道教会走偏了？你去看整个一章，反复强调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今天讲到这些认罪，讲到献祭，讲到赎罪，讲到赦罪的时候，你必须要明白，如果你触犯了这些话语当中的任何一条，你必须为此认罪悔改，但是要有根据的。根据是什么？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啊。所以说在这里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信仰在不断的强调认罪悔改，在强调上帝的赦免，他的底线在哪里？他的根据在哪里？神一切的话语啊，而不是今天我感觉你有问题，我感觉你没有爱心，我感觉我们这个样子真的真的是有问题。拿出圣经来啊，拿出整全的旧约律法完全一致的信息来啊。第三节，若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这民迷失在罪恶里，他就要为他的罪恶献上完整的牛，就牛犊，献与耶和华做赎罪祭。赎罪祭哈， 要求是完整的，完整的哈。你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哈，他把这些罪恶联系在一起，一个是什么？个人犯罪哈，教会里面就类似今天教会里面哪个人犯，另外是什么？受膏的祭司犯罪，或者说一个牧师，啊，一个牧师他讲道讲错了，或者说他讲道的时候，然后他哎做了一些事情，他号召大家上街啊，或者说他号召大家去打一些什么不该打的东西，号召大家去上社会上去行去把这个好行为啊祷告公开坐在别人面前，这些都属于什么？祭司犯罪。是不是百姓？是这个民以色列人现在罪，无论是个人的还是这个为首的做监督做祭祀的，他都需要为自己的罪在神面前怎么去认罪悔改。走偏也是罪恶啊，不是说你不小心犯了就不是罪恶，这时候在旧约时候就献上赎罪祭，在今天就是公开认罪悔改。所以说无论是触犯违背哪一条命令不可犯的，或者是因讲道因教导导致教会走偏，都必须要立即悔改。你看在那时候旧约的祭司他也会犯罪，今天的牧师呢他也会做错，但这里说的这个犯罪和做错不是故意犯罪啊。比方说这个人一直是敬畏神的，然后他偶然被惯犯所胜啊，他可以是认罪悔改神也赦免。然后这个牧师呢他一直在讲真理，可能有些时候他有些旁枝末节有些极端，但整体呢还是在讲耶稣，那么呢他也需要为这些去认罪，他需要去纠正这些错误并且认罪悔改。所以说你去看到这里，他其实今天跟我们教会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有极大的可能会做的会触犯这些事情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有的。在今日的这个教会当中呢，有一些非常的离谱的东西，就是说要么是什么呢？他让人认罪，他批评人，他说你就是有罪。什么罪呢？我不知道，圣经给你哪里不知道，反正我觉得就是有罪，你自己祷告吧，就这样。另外一种是什么呢？有一些有名的牧师啊，像三四的牧师，像一些海外的一些名目啊，他犯了罪啊，这个不能说哈，我就见过那么离谱的，他说不能说牧师啊，不能提啊，哎呀，这绝对不能碰触啊，好像上帝一样。所以说你看在这里的时候，无论是会众当中的一个还是这些做牧者的做祭司的，他只要走偏了，他就需要立即怎么样？立即回转，并且在神面前寻得赦免啊。这个认罪悔改是针对全体会众的，在教会里边任何人都必须如此啊，而且要献什么？完整的无罪的预表耶稣的牛犊啊，这个牛犊啊，往下第四节，他就要将这公牛啊带到，注意哈，利未记反复强调聚会帐幕的入口，有聚会的帐幕，跟教会有关，聚会帐幕在耶和华面前，然后把这手啊撑在这个牛头上，然后把这牛在耶和华面前宰杀。什么是在神面前？会幕就是神的面前，教会就是神的面前，耶稣是羊的门嘛，教会是神同在的地方。然后按手将自己的罪归于这个燔祭牲，就是把自己的罪归给基督嘛，预表基督嘛，然后基督定十字架。第五节，然后受割的祭司要从这公牛的血当中就取一部分，然后带到还是聚会的帐幕里面。第六节，然后祭司要把他的手指头蘸到这血里边，然后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怎么样弹七次？七次表示什么？完全的洁净。幔子洁净幔子，耶稣这幔子真心，他就是使这上面沾满基督的宝血啊，他不弹着血他没法进去啊，他得借着耶稣的宝血他才能进去。第七节，祭司要将这血抹在香坛的脚上，在聚会的帐幕中，在耶和华面前。这里提到摩西五经里讲的那个香坛啊，烧香香坛，出埃及记三十章提到了亚伦每年的一次要在上面要在这个坛上行赎罪之礼，并且要把公牛所有的血，就所剩下的那绝大部分血倒在这个燔祭坛的根基部，就是什么聚会帐幕的入口，会幕就聚会的帐幕。香坛呢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在神面前烧香的地方，香坛呢有预表耶稣的部分，馨香之气嘛，也有什么 也在血肉当中也代表圣徒的祈祷。在这个香肠的根基部分充满了基督的宝血。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往上，我们的代祷跟耶稣没有关系，不是借着耶稣的宝血，不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么你的祷告、你的献祭、你在教会当中所有的侍奉不会被神悦纳。也就是说，这些香坛需要经常的洁净啊。而且你看整个第四章，利未记第四章，你还注意到一个问题，无论是个人犯罪，还是以色列人整体犯罪，还是祭司犯罪，还是官长犯罪，他为他罪献完赎罪祭后，然后整个会幕都需要洁净。因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个整体，教会里边任何一个人犯罪，其实对其他人有没有影响？是有影响。所以说耶稣的宝血他洁净这个人，然后也对这整个会幕，对整个教会进行洁净啊。你看，若不流血嘛，就不能洁净嘛，这些器皿都要去洁净啊，都要去洁净。如果不洁净，为什么新约圣经说把那不悔改人赶出去？因为你不洁净，你光故意作恶，那你在我们中间，那肯定你会害死我们啊，就这个样子。第八节，要将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肪啊，从这里边取出来，从这个祭物里边取出来，还有什么覆盖内脏的脂肪，就是所有的脂肪在内脏之上的。第九节，两个肾脏和在他们之上的脂肪，就是靠近腰部的脂肪，和在肝脏之上的悬冠的那个悬冠物，就网子，你们要从肾脏上取下来。这里是怎么样？是照着我们上次讲的那个献平安祭的那个条例啊。第十节，如同从平安祭牲当中举起的一样，祭司要将这些焚烧在坛上，还是这些脂油啊都要完全焚烧啊，预备耶稣钉十字架。十一节，公牛的皮和它整个身体，还有在它上面它的头，还有在它上面它的腿，还有它的内脏，还有它的粪。十二节，他要将整只公牛带在营的外面，在洁净的地方，在倒灰之处，用火燃烧的木头上，它要被烧在倒灰之处。洁净之处、营外、倒灰之处，实际上就在预表什么？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啊，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你看这里哈，都是在预表基督的啊，都在预表基督。好，我们接下来看第四章的十三节到二十一节。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就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牵到会幕面前。会众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弹血祭祀，又要把这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前坛的四角上，再把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把牛所有的脂油都取下烧在坛上，收入这牛与那赎罪祭的牛一样，祭司要为他赎罪，他们必蒙赦免。他也要把牛搬到营外烧了，像烧头一个牛一样，这是会众的什么赎罪祭。十三到二十一节讲什么？全体会众的罪啊。我们看十三节，若注意哈，看原文哈，若是以色列全体会众，原文是叫什么？走偏了，这个词就是啊，摇摇晃晃误入歧途了。说但这些事情，就走偏这个事情啊，从以色列会众的眼前被隐藏了，他们行了耶和华所有命令当中的一件，就是他们不能做的，他们就会被当作有罪的。十三到二十一节讲到全体会众犯罪，在今天来说就是教会整体陷到罪恶里，教会整体走偏了，这属于群体性犯罪，是属于什么？误入歧途，而且吧自己没察觉出来，属于这种事情啊。弟兄姊妹，是不是故意犯罪呢？不是的，不是故意犯罪哈，啊，跟四章二到四节一样说的一样，是属于误犯，属于在真理上不谨慎，或者被人欺骗、被人 PUA、被人陷在罪里、被人恶意的去害，然后自己不知道，就是说一直专注于真理，一直在不停的认罪悔改，一直在讲真理， 但是偶然被人戳瞎了，啊，这种的罪属于什么？误入歧途，然后自己还不知。但是即便是这样呢，仍然是有罪的，啊，仍然是有罪的。我再强调一下哈，我们对于认罪的事情啊，一定要去看这些事情，啊，首先呢，不能是故意犯罪。啊，你说呢？什么三字教会，什么那些改革宗，那些生命神学，灵恩派，他一直以来就是在真理上是错误的。这里讲的是一直是走正道，偶然被过犯所胜，然后怎么去判断呢？按神的真理，按律法去判断。啊，小子姐，他们被告知这些罪恶，就是他们在这上面所犯的罪，会众就要将公牛犊，原本是儿子，带进来作为赎罪祭，把他带到聚会的帐幕前。被人戳瞎了，迷惑了，教会走偏了，整体性走偏，然后突然有一天怎么样，哎，明白过来，是啊，我们做的这个不符合圣经啊，这要怎么样呢？有人会选择洗地啊，说哎，这个事情就算了吧，哎，怎么对，或者说啊，真的就这样，是不可以的，一旦知道就要怎么样，立即认罪悔改。你看整个一章都是这种态度哈，一旦知道之后就立即献上赎罪祭，教会被神光照的时候，知道走偏的时候，要立刻认罪悔改，并且立马转过来寻求上帝的赦免。首先，会中的长老们就要将他们的手支撑在这公牛的头上，在耶和华面前将这公牛在耶和华面前宰杀。会中走偏谁负责任？做监督的，在教会里边为首的这些人要把这个按手在公牛头上，自己的罪归于这祭上。所以说这些在以色列当中，在教会上做长老做监督的，他首先要为这种走偏去悔改，而且是在神面前悔改。今天做监督的应该为教会的偏转去悔改，求耶稣定十字架的救恩，赦免自己的罪过啊。虽然是整体会众犯罪嘛，但是这做监督的他首先要悔改，而且立刻回转啊，从做偏的地方立即转过来啊，立即转过来。十六节，然后受割的祭司要从这公牛的血中将一部分带过来，往聚会的帐幕。十七节，祭司就要将他的手蘸到这血中，要在耶和华面前麦田什么弹七次，还是哈，因为要进这个圣所嘛，这个圣所慢了，要弹七次，只有耶稣的血在那里，上帝才不会烧死你啊。十八节，他又要从这血中拿一些抹在这个祭坛的脚上。在聚会的帐幕面前，在耶和华面前，他还要将所有的血倒在这个祭坛的根基部分，就是在聚会的帐幕入口处。我们看到哈，洁净完这些首领的罪之后，然后洁净什么？洁净整个会幕，会幕里所有器皿都洁净。今天就耶稣用宝血洁净我。十五节，然后他要将那些所有的脂肪举起来哈，然后焚烧在这祭坛上。二节。怎么去处理这个牛呢？像处理赎罪祭的公牛一样去处理它，祭司就要为它怎么样赎罪，原本是遮盖的，他们就会被赦免。不光有认罪，还有什么？还有赦罪啊！照着这些去做，有了过犯，有了走偏的地方，立即回转改正过来，然后向神认罪，神就会赦免，神就会赦免。今天我们一定要注意，在这个认罪的时候，在教会的时候，一定要避免走向错误的道路。你不能故意洗地，你讲错就讲错了，你走偏就走偏了，这个要认。按什么认？按着圣经认。你不能说啊，我就感觉你讲的不对，我就感觉你这个讲道是给人洗脑走偏，那是不可以的。然后立即认罪，立即悔改，带头悔改。一旦回转过来，一旦认罪悔改，就会被什么？就会被赦免。不光有认罪，还有赦罪的，啊！你不能说，我看你这个罪啊得不了赦免，我看你仍然在咒诅当中，我看你这个罪啊是没完没了，上帝不会赦免你，那是不是的？你这些都你看了吗？这是整个完整的这样一套命令下来，犯罪走偏，然后圣灵光照，通过圣灵知道了怎么犯的罪，然后赶快献祭认罪悔改。祭司就要为他的罪去遮盖。他就怎么样必蒙赦免。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在教会每年每周所行的事情，我们都是这样的啊。二十一点， 他还要将这公牛带到营外，使他燃烧，就像燃烧之前的公牛。他说他难，他就是会众的赎罪祭。首领认完罪，最后燃烧外，才表示这个整个会众啊被这个祭物担当了。啊，牲畜的身子在烧在营外，耶稣呢也为了用自己的血叫民成圣，自己在城外受苦，自己钉十字架。啊，所以你看到没有？圣经旧约这些经文啊，弟兄姐妹，在今天来说、啊、仍然是教会宝贵的原则和底线。虽然使徒行传呢把教会的那些摩西的律法，他最后说有四条不可以犯，但是今天有很多事情你还是要照着这个摩西律法去判断的。对啊，我们看接下来这个22节到26节，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按手在羊的头上，宰于耶和华面前，在燔祭牲的地方，就是赎罪祭。祭司要将指头蘸这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祭坛的四角上，把血倒在燔祭坛角那里，所有的脂油祭司都要烧在坛上，正如平安祭牲的脂油。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必蒙赦免。22节和26节呢讲什么？官长犯罪，官长哈，22节，如果官长迷失了，用的一个词哈，指的是误犯啊，说行了一件来自于他的神耶和华所吩咐的，就是他不该行的，在迷失当中，他就会被视为有罪。你会发现这里也反复强调是什么？是迷失的罪，是偶然被过犯所胜的罪。是不是故意犯罪？不是的。是不是故意的拜偶像？故意的作恶、贪财、奸淫？都不是。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哈，这些都是不致死的罪，不是故意的。而且在以色列为首，在今天教会当中做牧师、做长老、管理教会的，他也会有走偏的时候啊。但是仅限于不是故意的迷失啊，不是故意的迷失。23节，如果他知道了他的罪，就是当他迷失的时候，他就要把他的供物带来，完整的，注意哈，长毛的，就长长那种毛的那种公山羊。你没发现这里他很多时候在讲什么？不管是谁犯罪，只要知道了，只要走偏了，立即悔改，是不是？立即献上赎罪祭。尤其作为首领，你更不能单言，要马上在这个事上悔改，马上把这个事扭转过来。在整个会众，无论是会众、祭司、官长、长老、牧师，还有普通的会众，知道之后立即要改。李牧说：“哎呀，给我点时间吧！哎呀，你要宽容我！哎，这种狗屎的话还不要说了，尤其为首的哈，更应该立刻回转，求基督赦免。”将他的手支撑在羊的头上，并且在宰杀燔祭牲的地方将他宰杀，在耶和华面前说他拿他就是赎罪祭。这个反复强调在耶和华面前在宰杀祭牲的地方，这不指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吗？基督就是赎罪祭。25节，祭司就要把他的指头从这赎罪祭牺牲的血中蘸起，然后抹在这个祭坛的脚上，把血像从前一样倒在这个祭坛的根基部分。每一次其中有一个人犯罪，最后整体的这个会幕叫这个祭坛器皿都要洁净，所以都是一体的啊。26节，又要将他所有的脂肪焚烧的祭坛，如同平安祭的脂油，祭司要从他的罪中遮盖，就祭司要赦免他的罪，他就会怎么样被赦免，完全焚烧献给谁吗？这种不是故意的犯罪，一旦知道立即悔改，神会不会赦免的？弟兄们，神是会赦免的啊！你不能说改了之后你还在挑刺儿，那个就不应该了啊。好，我们再来看27节到31节。民中若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那在燔祭牲的羊地方宰了，在燔祭牲的地方宰了，祭司用指头蘸些羊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又要把羊所有的脂油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牲的脂油一样，祭司要在坛上焚烧，在耶和华面前作为馨香的火祭，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 二十八节讲什么？个人的犯罪，会众里面个人啊。而且你看，整个利未记第四章反复在讲这个，知道罪怎么，感谢这罪献祭，然后怎么样，祭司为他赎罪，他的罪必蒙赦免。反复的都是在讲这些，有罪赶快认，然后认罪悔改，然后神的赦免，这也是今天教会里边不断行的。教会在干什么地方？教会就是这件事啊。哈姆雷哈尔七节哈，倘若一个来自这地的，就来自以色列当中的这个活人，还是活人啊，在过失当中迷失了，看到没有哈？是不是故意犯罪啊？不是，他从耶和华的命令中行了一件，就是他不能行的，他就被视为有罪。首先，活人和信赖的人，在以色列当中人，在教会当中人，你看整个利未记哈，第四章的十三到二节讲什么？全会众的罪，往上，四章的，啊，不，
你把这个手拿给。
哎，好了好了，姐，好了好了。这个四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讲什么？官长犯罪。然后四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怎么？单一的会众犯罪，或者会众当中任何一个人犯罪。前面说了，这个祭司都能犯罪，官长能犯罪，这会众那更是有可能犯罪啊。但是这个犯罪呢，不是故意做。你要知道啊，不是故意做的。而且，怎么定义这个罪啊？大家想过没有？按照圣经嘛。圣经说你这个犯罪，律法上指出来，什么奸淫啊、偷盗啊，那叫能卖牛羊哥的这些罪恶，你就要认嘛。如果圣经没定义你的罪怎么办？没有就没有。啊，你不能说魔鬼告诉一个声音啊，我今天下午不能吃某个东西，我今天下午不能做某个事，做完之后我就犯罪了。这种没有圣经根据的这种狗屁是不是来自于神的？或者说，哎，我知道你有罪，什么罪？哎，不知道，反正你又有错，哎，就是有什么罪自己祷告吧，这都是胡说八道。啊，所以说你看这里的这种认罪啊，它是非常严肃的，非常严谨的，它是毫无漏洞的。啊，而且呢，反复强调必须是非故意犯罪，也就是说，这个人是活人，是敬畏神的人，他只是偶然犯罪，啊，而不是说我们经常见那种惯犯，死不悔改那种。二十八节，他若是知道了他的罪，就是他的迷失了，他就要将他的供物带进来，完整的长毛的那个母山羊，为他的罪，就是他的迷失。一个人犯罪一旦知道，按照律法一旦指出来，他就必须认罪悔改。看到没有啊？不是我们自己啊，我你们，或者说我们在外头给人传福音的，他有意思来信耶稣的，你给他谈这事，你给他指，他说你告你按圣经指出来，他听见了，他就要认罪悔改，啊，而不是说。哎呀，你不能这么要求我这么严啊！你比和尚还和尚啊！你们就是什么什么躲在深山老林的什么叉叉啊！你们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还有的那种我见过很恶心的啊！你不能要求我这么严啊！你得让我慢慢来啊！哎呀，你都五六年了，你慢慢来啊！这种畜生言论还是不要在教会出现了。圣经有没有说，哎，这个人他来到教会了，你不用过度的批评他，他有罪，他奸淫，他偷盗，哎，慢慢来嘛。上帝就是爱嘛，都是罪人，都不完全嘛，为什么要抓着人家这叫罪不放呢？你什么狗屁言论？无论是谁，只要你的罪在圣经当中指出来，定你要怎么样？要立即悔改，要不要单言？不要单言，不要拖，你拖不起的，你拖不光是你一个人，最后你整个教会都陷在罪里。但是你这个犯罪吧，哼，你也不能乱定，你要按照圣经去定，按照这个律法去定，看有没有奸淫啊、偷盗啊、说谎啊这些的。啊，如果律法没有，你给人乱扣罪，那你就胡扯了，啊！你看，仍然在强调，是过失中偶然迷失的，不是故意的，啊。二十九节，他就要将他的手按在这个燔祭赎罪祭牲的头上，在燔祭的地方宰杀。 看到没有哈？圣经啊，这些反复的教导啊，他并不是在告诉我们这个罪可以随便犯，犯了就赦免，不是的，他在告诉我们一定要谨慎，一定要不断的用圣经省察自己，知道之后要立即悔改。也就是说，你们发现个问题没有？其实在我们教会生活当中啊，我们也守住聚会，我们传讲真理，然后其实在很大的周围时间怎么样，关于这个认罪的事情，你必须是尽快的去做啊。三姐，祭司就要从他的指头中啊，用他指头从他血里边取一些，然后抹在祭坛的脚上，然后把剩余血倒在祭坛的根基部分，跟前面一样，每一次犯罪都要洁净整个会幕啊。三人一起要将所有的脂肪取下，就像那个平安祭牲取脂肪一样，祭司要把这些完全焚烧，作为平息哈，平息上帝愤怒的这个馨香的这个火祭啊，馨香的这个祭物献给神，说祭司要为他遮盖赦免，然后他就怎么样，他就被赦免了。真正认罪了就会赦免，从来不存在啊偶然犯罪然后诚恳认罪了还抓着你不放，上帝不是这样啊。所以说利未记第四章这些关于认罪、关于赦免、关于认罪悔改的这些条例，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它其中的很多细节是非常严肃的，你一定要按照这里边去行啊。我们看32节到35节，人若牵一只绵羊羔为赎罪祭的供物，必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羊，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在那宰燔祭牲的地方宰割做赎罪祭，祭司用指头蘸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要倒在坛的角那里，又要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羊羔的脂油一样，祭司要按献给耶和华的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至于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就必蒙赦免。你看这个整个一章反复强调什么呀，犯了罪知道就要去献祭，献完祭之后祭司要为他遮盖，然后他就赦免，为什么赦免？血啊，连锁的血。所以说这一章反复在讲，因为后边那几章也有啊，教会做什么的你去看你就知道了。32节，若将羊羔为供物作为赎罪祭，他就要将母的完整的带进来，燔祭赎罪祭必须是预表基督的完整的。33节，他要把他手还是那个按手啊，按手把罪归于他，在宰杀的地方宰杀，耶稣在指定的地方被献上。34节，祭司要用他的指头从这血中取一些抹在祭坛的脚上，然后把剩余血倒在这个根基部分，祭坛根基部分，所有的物都用血来洁净，就是个人犯罪最后也洁净整个会幕啊，用耶稣的血。35节，并将他的脂肪取下，如同取下平安祭牲羊羔的脂肪，祭司要把它焚烧在祭坛上，在耶和华的火祭上，祭司要为他怎么样赎罪遮盖了，为了他的迷失，为了他的过犯，他就会怎么样，必蒙赦免。这里始终强调按照凡平安祭中献火祭的条例是完全的焚烧。所以说整个一章我们会看到，因为你的罪，无论是你们教会个人的罪，牧师长老的罪，还是整个教会的罪，都不断有无辜的这个羊啊牛啊被杀死。也要说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故意犯罪，因为我们的这些罪并不是说突然赦免了，而是有耶稣为我们担了。我们要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做的是什么，在一个罪人被赦免的背后是神的儿子死了。所以说你不应该借他这样的恩典，你反而是应该谨慎，你只能说我偶然被过犯所胜，或者说我偶然走偏，我被人欺骗，但是你绝不能是故意犯罪，故意讲错圣经，故意的把圣经不讲耶稣讲得很离谱，那是不行的。而且整个一章当中反复提醒我们，一生一世不断的在神面前用律法反省自己，祈求神的赦免啊。所以说好了，到这整个第四章不断在讲什么，犯罪了之后要知道你的罪，要按照律法按照圣经知道罪，然后献祭求上帝赦免，要立即的改正，这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一生之久所做的。今天很多人不知道教会是干什么的，弟兄姊妹，教会传讲耶稣钉十字架，引人来认罪悔改，教会其他时间很重要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弟兄姊妹，就人来教会去认罪悔改。有人说 啊，我们不能光躲在这个教会里边去认罪啊，你们这种啊光躲在深山老林认罪的，我们应该跑到社会上去行公益。我看那些孩子在社会上行公益的，韩迟迟哪个人当总统的，哎呀，又淫乱又当小三啊，然后又搞婚外恋，然后各种的在社交媒体上看那黄色推，哎，给那些淫乱的女人去暧昧去聊天，就这种的人还要去行公益，你不就扯吗？你自己的罪都没有除掉，你跟上帝没有任何关系啊。今天很多基督徒不去做圣经让我们一生不断去做的事情，然后跑到外头去跟外邦人干，去管那些闲事，你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你看启示录说什么？什么人不能进神的国？淫乱的，贪男色的，拜偶像的，贪财的，说谎的，有没有说不在社会上发生的，不行社会公益的，不在社会做错事，不在社会做慈善的，不能进神的国？完全没有这样的教训，你不要信错了。最近一段时间呢，有的人很搞笑，来咱们教会要讲到最后，发现我们教会光讲在教会认罪悔改啊，不去社会上去给外邦人撕，他说，哎呀，我们跟你领受的不一样，哎，我们分开吧，啊，你这信的有问题啊，就这种的嘴脸，有病啊，真的是有病啊。所以说啊，你去看第四章哈，你包括后边，你去看第五章往后啊，一旦知道有什么罪。啊，首先他在律法里有了罪，他要知道罪，他要担当自己的罪，他有罪的时候他要承认，然后他就要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这摩西五经不就在反复做这些事情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有极大的可能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会去得罪上帝的，但只要你不是故意得罪上帝，你知道之后你就要立即认罪悔改，无论是牧师会众还是整个教会，当你犯罪的时候，当你走偏的时候，你就要立即回转过来，你才能持续的住在神的恩典当中。好，弟兄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啊。